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1月6号到11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吃几个汤圆好。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吕洞宾成仙时想找一个不贪心的徒弟传授他的仙术，于是心生一计，变成一个卖汤圆的老人，并在摊上贴一张纸，汤圆一文钱吃一个，两文钱吃到饱。从早到晚，许多人都跑来吃汤圆，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吃一文钱的。话说黄昏已尽，来了一个青年，付了一文钱吃一个汤圆便走了。吕仙人大喜过望，急忙追上去问，你怎么不用两文钱吃到饱呢？那人无奈地说，可恨我身上只剩一文钱。吕洞宾长叹一声，纵然飞入天际，终身没有收徒弟，可见神仙都很难找到没有欲望的人。这就如同我们的生活，人每天都在为生存奔忙，为生活奋斗，来不及感受与琢磨众多的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的一生就是由欲望支撑着，而欲望的具体表现又附着在名利之上。名是虚的，为满足虚荣心；利是实的，为满足身体各个器官饥渴的需求。人以私利为中心，以虚名为半径画圆，不断地画下去，由小至大，使自己的欲望起来越膨胀，膨胀到理智不清，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了。试想，你有豪宅处处，只睡一张床，名车排排，也只不过坐一个位。而修炼人有更高的标准，就是要在常人中脱颖而出，出污泥而不染。修炼人就是要修去各种欲望和执着，最终达到无私无我，同化真善人大法的正觉。
坊间评述，突发预谋。根据媒体报道，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重大事件，一辆汽车驶向人行道，撞向天安门前的华表，爆炸起火，造成5死40伤。新华社当日晚上只是发了一个简短的报道，而且没有图片，更没有发布视频影像资料。该日晚上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更见不到该事件的一些踪影。与此同时，当局开始大量删除网络上就此事件的讨论，许多民众上传的照片很快亦被删除，官方的新闻稿后更索性关闭评论功能。新浪微博则将撞车自焚、天安门等词列为禁止搜索。当日下午2点，中共国务院网络信息办公室还就天安门遇袭事件向各大网站发出3点指示，禁头条报道，不准擅自报道事件，严控网上评论和跟帖，一旦出问题就封网。当局引导舆论意图相当明显。这说明2点，一方面是此事件是突发事件，是在事先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没有取得详细的视频资料或照片；另一方面，中共对于重大事件都是不断的掩盖，害怕百姓知道会引起仿效或对其产生更大的不满，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所采用的一贯手段。然而，通过此事件让人们不自觉地联想到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中，中共在事发2小时后就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称自焚者为法轮功学员，其快速的报道让人瞠目结舌。而且当时的记者太幸运了，不但拍摄到整个事件的全部镜头，更有相关人员的近距离特写镜头，而且都是最佳的角度。 事后，中共可以说是动用了一切媒体和资源反复炒作，甚至在海外反复宣传这场自焚案，目的导向十分明显，在舆论上搞臭法轮功。通过这两次发生在天安门的命案不同的报道，仅仅从这个角度上就可以证明，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案，完全是一场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伪案，是嫁祸于法轮功，欺骗中国和世界民众。正是这场嫁祸于法轮功的自焚伪案视频，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直接证据。迄今为止，已经有1.4亿广大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邪恶组织，还有更多的广大的中国民众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我想这次天安门袭击事件也从侧面见证了中共迫害人民的惨烈，逼得百姓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抗争，同时也让中国和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中共掩盖真相的丑恶。
海外采风，苏力士观众称真善忍美展给人希望，这些作品给人希望，虽然画面展现的是残忍的迫害，但是从画中还是能感受到希望，能够让人得到正面的力量，坚定自己的信仰。2012年11月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苏黎世近半年的展出拉开了帷幕。这是一位叫西尔维亚的观众在看完作品后的感受，让人痛心的迫害。艺术家们用油画的方式揭露了法轮功学员正在中国遭受的种种酷刑折磨，看着种种让人发指的残忍迫害手段，许多观众痛心不已。阿尔弗雷多看完展出的作品后谈到，我感到心情沉重，那些酷刑太可怕了，让人感到伤心难过。工程师克劳德先生也被深深震撼，那些描绘人权迫害的画作让我特别震撼，那个失去爸爸要爸爸的小女孩这幅作品让我感触太深了，迫害让人伤心，非常难过，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作品《活摘器官的罪恶》，给一位年轻白领男士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活摘器官》那幅作品特别让人震惊，特别是当你得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盗取器官，真的很残酷。所有展出作品都相当震撼，我非常惊讶，这一切都遭到迫害，而且人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还有酷刑的残忍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和向上，除了一些作品非常直接揭露的迫害外，很多观众和西尔维亚一样，在作品中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坚韧、乐观向上、永不放弃的信念，并深受鼓舞。克劳德先生赞叹作品非常高水准，非常美丽的画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作表现力很强烈，充满情感，非常优秀的作品，不同的作品风格，高超的技术，太出色了。一位年轻的白领赞叹道，我觉得艺术家们用了一种出色的方法来表达那些法轮功学员正在承受的痛苦，虽然他们经历了苦难，他们还是保持了他们的尊严，用非常和平的方式传递他们的信息，我认为这是一个杰出的手法。他认为在画中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永不放弃，让他特别受到鼓舞。这就是这些画展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信仰的哲学，永远不要失去你的信念，保持坚强，坚持不懈，这太鼓舞人心了。我认为这是一种美德，保持坚定，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且不畏艰难，追随到底。当你看到人们在酷刑中还能如此坚贞，真的很鼓舞人心。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槟城传真相。2013年11月2号星期六，正值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槟城召开前夕， 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槟城举行了系列活动，包括了游行、集体练功、反火灾器官征迁等，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天国乐团槟城北海游行，当天的下午2点左右，天国乐团来到了槟城北海举行游行，在警方和志愿警卫团协助开路下，走了约1.5小时的路程，途经北海主要大街，包括了当地最繁华也是华人集中区的拉惹乌达大街。学员一路派发资料，让民众了解真相，植物公园真签讲真相。与此同时，部分法轮功学员于下午3点在槟城著名的旅游景点植物公园举行集体练功，一些学员则在植物公园的正门口挂起了敬请支持全球联署行动，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活灾器官血腥暴行的横幅进行真签，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到此休闲的民众与游客经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以后，纷纷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灾器官的血腥暴行。当地的保安人员 Prima 以前没有听说过中共活灾器官这件事，他愤慨地说，他们是不能这样干的，这样会导致人家死亡，中共他们究竟有没有良心？这种暴行必须停止，这是人不是动物，怎么可以这样干呢？绝对不能做这种事啊。
我要让我的同事也签名。2013年11月9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继续举办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活动，向世人揭露这个被中共极力掩盖的滔天罪行。来自马耳他的三位男士在真相展板前认真阅读并和学员交谈，他们说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实我们都知道，然后主动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征签簿上签名。他们三位，一位是工程师，一位是律师，另一位是政府官员，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之举很是敬佩。一位来自法国的女士看到眼前的一切后很激动，她用英语对学员讲述她了解法轮功真相的经历。她说，2周前她看了《自由中国》这个电影，通过这个影片她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她不但自己签了字，还把自己了解的真相讲给和他同行的2位年轻人，最后那2人也都签了字。一位瑞典的医生签名后提出想拿走一张签名表，他说，我要拿回去让我的同事也签名，他想让更多的人来共同制止这种残暴的行径。一位瑞典人权活动家签字后和学员合影，他表示会继续努力帮助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有一位善良的瑞典男士认真听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当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他落泪了，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很伤心很愤慨，用颤抖的手签了字，擦着泪水离开了。2位从中国大陆来瑞典旅游的年轻女士站在真相展板前久久不愿离去，2人静静听学员讲真相，最后欣然同意用化名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国共青团，彻底摆脱中共邪党。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 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众人目瞪口呆，奇迹就在眼前发生。我是农村大法弟子，1996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天我把前一段时间在我家自建房工地发生的一个神奇的小故事写出来，见证师父的无量慈悲，大法的美好、超常和神奇。我家住房有一部分今年需要翻建，2013年4月5日请人来拆旧房，上午将屋顶的瓦拿掉了，中午吃完饭，丈夫就向施工的人们讲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他们很淳朴，都很认同。由于当时时间很短，我们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再讲。下午请来了开吊车的人，准备将水泥跨板从房顶上拆卸，用吊车运下来。房顶上一边站一个人，配合将挂板挂到吊车的钩子上。哪知意外突然发生了，不知道是不是钩子没挂好，开吊车的师傅在开启吊车移动挂板时，将站在房顶一端的新生化名从4米高的房上一下子打了下来。当时新生从房顶最高处房子的侧面一下子翻了下去，直奔下面水泥材料的水池和水泥井盖扎下来，当场将水池扎得粉碎，水泥的井盖子也碎成很多块，周围的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施工的负责人当时吓傻了，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新生当时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我们当时第一念就想到了大法和师父，叫大家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多人不停地念，不停地念，在新生的耳边念。救护车很快被叫来了，送往县城医院的路上，大家仍不停地念，约半小时，还没到医院，新生就清醒能说话了，他也开始在心里不停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医院后做全身检查，拍片子，结果一切正常。先生住院观察了2天，然后复检，还是一切正常。第3天，他就回家了。当时在场见证此事的人，无不从内心感到震撼。从那么高摔下来，那么硬的水泥池，水泥井盖都砸烂了，人除了表面挣破了点皮，居然毫发无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大伙一致认为，如果不是大法师父的保护，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大家都说大法太了不起了，太神奇了。经过这件事，他们绝大部分人都做了3退，并且开始向周围的亲朋好友、邻居们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神奇。
杂谈随想，从国共两党的誓词看中共的本质。从新唐人电视上看到了国共两党的誓词，仔细比较发现中共真的很邪恶，其反人性、反宇宙的流氓本质昭然若揭。中共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国民党的誓词是这样写的：本大会怀于一教之伟大深切，于国难之严重，更见于世界人类祸患之方兴未已，确信自立为立人之基，自救为救人之始，特制为全党党员守则12条，通令全体同志一致遵行，勿欺父以教子，师以教弟，长官以教属僚，将帅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相切磋，亲爱京城，始终无间，人人能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之人，思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富强康乐之国，然后三民主义能实行于全国，弘扬于世界，千年万世永垂无疆之修，唯我赴革命建国大责重任之全党同志共守之。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皆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世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举；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从以上誓词可以看出两点：一、党与国的关系。中共的短短誓词中，党字反复出现10次，句句强调党的利益与工作，最后还是要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中共之下。中共党员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国家与人民，而是为了中共的存亡。国家就是中共的党国，人民就是中共的奴仆。中共可以任意宰割，人民的资源可以肆意掠夺与恣意享用。国民党的誓词中，国字反复出现5次，句句强调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国民党党员的努力是为了三民主义的实现，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党与国是分开的，党就是党，国家就是国家，党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党的利益服从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二、党性与人性的关系。中共的誓词中，邪恶的党性是第一位的，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关怀，时时处处都要体现出党性，在人性与党性冲突时，党性要战胜人性，最关键的一点，要把生命献给邪党，这可是一个毒誓，等于给中共签了一个卖身契约，能进不能退，要与中共共存亡。国民党的誓词中，从头到尾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反复强调的是人性。党员守则12条里体现的是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反映，仁义礼智信全面地反映了出来，结尾处没有要为党献身的毒誓。行为是思想的反映与表现，从两党的实践中看，中共的党性扼杀了人性。在党性下，从共产恶党侵我中华以来，是一路杀，外部杀各类群众，地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信仰团体、法轮功等，内部是自相残杀，互相之间不信任。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强行推行无神论与斗争哲学，给当今的中国大陆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假货毒货流行，骗亲宰熟比比皆是，商家为了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各种有毒食品公然进入市场，百姓无从分辨，无知中有多少婴儿因为使用了有毒奶粉而致伤致死，又有多少人因为使用了有毒食品被害得终身病残或过早谢世，家庭破碎。假恶斗的盛行又为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全国31个省、直辖市毒品娼妓已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据初步统计，涉及所谓性服务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从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人，每年消费大约10000亿人民币，毒品市场交易3000多亿元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000万人。 再加上环境的污染，大陆的中国人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面对民意，放弃了一党执政，选择了多党制，造就了今天的富强、民主、文明的新台湾。今天的大陆人到台湾旅行回来，对台湾是赞不绝口。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被残酷迫害，在台湾却备受欢迎，修炼的人越来越多。同是炎黄子孙，同一个祖先，同一片蓝天，却是大相径庭。罪魁祸首就是邪恶的中共，是中共把大陆人由炎黄子孙变成了马列子孙。中共就是一个西来幽灵，是一个害人的魔鬼魔教。所以中共誓词中强调的党性就是魔性，紧紧地把人和这个魔教捆绑起来，变成中共邪党的杀人工具，最终成为中共邪党的殉葬品。中共邪党的罪恶已经导致天怒人怨，天要灭中共已经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天意在人间的昭示。顺应天意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就是明智的选择，是自救的行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已经有将近1亿5000万同胞为了自己、为了国家和这个作恶多端的政党划清了界限。那些还没有退出来、还被蒙在鼓里的人，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人，应该马上清醒过来了。时不我待，机会一旦错过，悔已晚矣。
世人觉醒，三中全会前夕，中共正部级高官出国退党。中共18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欧洲大陆游客的热门话题不是三中全会，而是雾霾和各地的爆炸案，人心惶惶，悲观绝望。游客对三中全会毫无兴趣，对中国的毒食、毒水、毒气现状骂声不绝，特别是北京游客，说好像刚从暗无天日的地狱里出来，活得心里没底。游客问，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退党义工说，我们怎么办？义工说，有办法，三退保平安。当听了退党义工讲清真相后，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百姓，都高兴地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自救。并感激地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谢谢法轮功救我们。有一处景点，两位义工在不到2个小时里劝退76人，谢谢的道谢声不绝于耳。正部级高官说，我了解情况，我退。一位60岁左右、官气十足的男子站在那里，像是在等什么人。退党义工杨女士走过去打招呼，杨女士说，看您举止像个大干部。男子说，是，我是大干部。杨女士说，那我再猜猜，是司局级还是部级？男子说，部级，我是正部级干部。杨女士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伸手接了过去。杨女士说，那您对共产党应该很了解，我劝您退党躲劫难，起个化名退党。男子说，我了解情况，我退。据杨女士回忆，这个高官说此话时，他表情很平静，好像是专门为此而来的，好像对此事早就做好决定了，不需要三退义工做任何解释和劝说，他就态度肯定地说出了这句话，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他身旁的几个人也都同意退党，答应的也很痛快。杨女士还特意核实了一下正在一旁看真相资料的高官是否是部长级身份，随行的几人都说是，没错。杨女士还对记者表示，经过她退党的中共高官很多，久兵都出来9年了，大陆人基本上都知道，凡是有点理智的，谁不想自己平平安安呢？三退可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大好事呀。北京局级国企老总说，既然有出路，干嘛不选择呢？另一位六旬开外的先生坦率地告诉义工，他是北京一家局级国企负责人。他说，北京空气品质动不动就是重度污染，雾霾期间上午10点钟太阳出来就算不错了，呼吸道堵得厉害，嗓子不舒服，生活品质很差，他们都想离开北京，只能先往远郊区搬吧。我看了，远郊区也躲不了，虽然悄悄轻一点，可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说，哎， 我们这些人活得也挺累的，共产党只允许你当奴隶，为他干，我们只有干，哪有说话的权利？你想说话，想要发声，他真整你啊！我们只能什么都不关心了，各顾各的，过自己的日子吧。国企老总听了义工讲真相后说，既然有出路，干嘛不选择呢？你说的，我们信，听你的。他高兴地接受了义工为他起的一个化名，同意退党。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